各位文思讲堂的莲友们，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请大家放掌。诸位因缘殊胜，晚上吉祥。今天呢是腊月初八，想必呢全国佛子一片红，都在吃着喇叭粥，可以说是心满意足，法喜充满吧。那么晚上呢，我们再借机一起来学修印光法师文操啊，印这个殊胜的因缘中，也见一个像释迦牟尼佛成道般的缘起。上一讲呢，我们讲到了这篇陈锡州居士啊。印祖回信给他的这篇文章呢，讲了前面的一个板块。这个板块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叫做庶出三界。也就是凭照自己的力量，一步一步修行，步步为营，不落旁道。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慢慢的躬行渐渐的这个深入，这样的话呢，最终是可以成佛的。所以说佛法说到此处呀，我们听闻者这么久了，大家不管是自修也罢，或者劝人行也罢，首先一定要在一个状态中，就是说相信有这么一回事儿，确定有这么一回事儿。哪怕说自己现在甚至还没有入门，在教法上没有厘清，在心地修行上没有找着感觉，可是首先一定要知道有成佛这么回事，这是前提。如果你不藏着这样的一颗心，那就是其他的都不用多说。首先我们听教法，就是听我天天在网上这样得不得得不得讲，没有感觉，生不起兴趣，这是非常难为情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家呢，在这个上面呢，要时时念念的要看好自己的心念。是不是为了解脱，或者是为了成佛来接这个法缘，不必带着其他的目标。因为任何一个目标都不能跟这个我们发心的这个初衷呢能够相应，最后自然不辞而别。今天我们开始要讲到呢，是这篇文章后面讲到的，就是说印祖要引出来这一个横超生死的无上法门。但是在讲净土之前呢，这里还带说了一下禅宗。你看前面一句说，如来一代实教所说法门虽则无量无边，其证入地位毕竟不能超越于此。后面就连着说， 虽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最为圆洞之阶。啊，那我们，这里也要了解一下哈。此前我记得给大家讲过一个宗教不宜混乱论，啊，译者印祖的这个文章和传老的事，啊，那篇里边呢，就是把禅宗啊跟净土的乃至教法的啊这个，这个表达的一个角度啊，修行的一个方法啊，下手的一个特色，都非常的厘清和这个融合的很到位啊，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个太虚大师有讲过说中国佛教啊最大的特色就在于什么？在于禅。我们现在有时候修禅法呢，也是弄不太清楚啊。首先一个就是把如来禅和祖师禅弄不清楚。这里说的禅宗，就是我们属于中国特色，这个叫祖师禅，这叫做东山法门顿悟方法。啊，什么意思？叫做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呢？啊，他的这个所谓的圆顿和直接是怎么表示的？很粗浅的讲一下。就我们都知道，大家本来都有这个佛性，也就是本来是佛，一切众生当体就是佛。可是就是因为向外攀援，一念无明顿起，就歇不下来这个狂心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要借着这个山高路远啊，让你从开始这个发菩提心啊，开始这个迈上成佛都知道，也就是从开始这个出去开始攀登啊，去追求。那么经过不断的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路途遥远，最终成佛的时候是到了什么时候呢？其实还是落到出发处的时候啊。这就为什么你看天台宗讲到说，真正最后彻底成佛的时候，就是有一句描绘叫做说，从来啊这个真是妄，今日妄皆真，就是说还回到起点了啊。一概的这个一代教法的修法呢，都是这样的一个圈儿。那么禅宗这里讲到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就是你不要去绕了，你即刻转生，就原地不动的一转生就到了，是这个样子的啊。但是呢，这么殊胜的法门呢，也是千百年来误了不少人啊。虽然是让很多人开悟了啊，这个是领悟的悟，还误了不少人是什么呢？是误会的误，耽误的误啊。很多人不解这个禅法呀，你想，我们就其他的不说了，说这个参禅哈，它要离开我们的心意识，远离开，就跟说，怎么说呢，就是一下子悬浮起来，彻底两脚落空了，不脚踏在这个大地上，没有支点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你说几个人能做得到啊，离开这个心意识去参究星光碰漏的这样的一个光明啊，藏显现。但是呢，它的要求非常高啊。你看，就像我们上讲到六祖慧能大师这样的人来了，一念顿悟才能入到这个禅法禅境。那我们现在有时候修禅呢，不是入到这个禅法的禅，入到什么纠缠的禅啊，甚至好像搞出来一点似是而非的感觉，小殊胜啊，小法喜啊，甚至有时候都不是什么法喜，都是说对于自我的一种期盼，又给一种自我的一种欺瞒，然后两者合二为一，就以为自己啊感觉不错啊。很多人都跟我来讨论，说到说最近参加了一次啊什么禅修呀，或者说什么这个共修师兄弟，然后他觉得他的感觉非常好啊，特别快乐，感觉到怎么 这个禅法哪有乐和不乐，哪有感觉和不感觉呢？没法说呀，如入无人之境呀。你弄出来那么多形容词儿啊，那么多心多体会，那早已经离这个啊，这个云在青天水在平，已经十万八千里了。所以大家你看，印度这里只指出这样的一个误区，什么呢？就是虽然是最为圆洞之阶，然见性成佛，乃曰本有的法生。也就是说，禅宗的所谓的悟，只是见到法生，全体见到了。这个见就是说，看全了，没有遮挡了，而不是触摸到了，或者说完全就是说重叠吻合了，自己住到其中了，不是的。所以我们很多这个错解禅的人呀，以为说一旦明心见性就已经了生脱死啊，一旦明心见性就知道本来就是佛，就那就已经成佛了，绝非如此啊。以前的我们下一步在正法讲堂要讲的净土祸问里边就会谈到这个问题。有人以为说一旦明心见性开悟了就大事一办啊，就万事消停了。那祖师爷就会呵斥他说，难道成佛的三大阿僧祇劫路诸佛走过来都是白走的啊？菩萨为了成佛修六度万行，生生世世这个舍了这个啊头目骨髓流通法宝啊，舍了外财内财，包括妻子什么的都能够舍啊，家眷那么精勤的去修行，难道是愧对于你多此一举吗？所以说大家要知道，这里所谓的禅宗的见性成佛是成的什么呢？天台宗讲的明自即佛。所以请大家呢一定要把这个相关的这个道理要搞清楚。所谓的开悟只是见到法身健全了，而不是修全了。所以说这里说曰本有法身，不设凡圣因果修正而论，就是不在上面见次第呢，原地转个圈，不走那一圈啊。其实这里的差别在哪里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发心这么修，依着教法这样的修啊，迟早要到那儿的，那么这个开悟也在途中啊。那么禅宗是什么呢？先只管开悟，开了悟以后再依着开悟的境界圆满的往那儿走啊。依教法呢是一步一步的往那儿走啊，依禅法呢就是完全成竹在胸的，但是还是依然一步一步的往那儿走啊。依教法的走一步知道一步啊，依禅法呢就是走一步和走99步都知道了还必须走啊。所以这里说，若依修正地位而言，业亦与教家了无异趣，就是说修正来讲跟教法跟这个我们前一讲讲到的成佛之路一模一样的啊。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开悟的人少呀啊。你看，而末世之中人根漏略，知识先少，悟者尚难其人，何况时政啊。又讲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性啊。时代的悲哀就末法时代，你看有几个特色，一个是什么呢？人根漏裂啊。人根漏裂我们现在表现在什么情况？你看听法首先一个没有兴趣，他不关注点不在这个解脱这个层面啊。其二呢，纵然有的又听不懂，为什么？过去的熏习就少啊，听来听去怎么也听不懂，就入不了这个道，上不了这个心。不是说不想听，他听不懂啊。第三个，听完了以后呢，这个解和行啊一直是分开的，你不要说并驾齐驱了啊， 就我们上次讲，能解到十方了，能行到一方，这也算是可以了，都行不到，这就叫漏裂啊。所以说，这个人跟漏裂啊，就是现状，没有办法。那么雪上加霜的是什么呢？知识先少啊。现在我们要遇一个真正的善知识啊，就是开了眼的这种善知识，不要说先少了，几乎没有。啊，在咱们这个时代来讲呢，最保险的其实就是依着经教，大家一起来学修，啊，结伴而行往前走。因为真正能够靠得上的善知识太少了，这个太少有几点，一个是，因为到了这个时代了，善知识来它都是隐没的，不是没有哈，这个先少就是不能够明目张胆的呈现出来，我是开悟了的大善知识。纵使没有这个福报因缘，他也没办法做应着这个因缘来呈现。其次说，哪怕找着几个过去有因缘的啊，接了法缘的，这辈子能够应到这个缘分中来的，可是呢，性情又不具足。他虽然是善知识，可是你对他是否是善知识不确定，而且还越来越怀疑啊，总是怀疑比信心要大得多。这也是先少的一个表现啊。再一个就是因为我们的心呢都在红尘中打滚，根本就哪里说需要善知识，根本不需要善知识啊。我们现在具备了很多的恶知识，六根门头啊，旁门左道啊，人事来往都是恶知识，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这种啊红尘的味道，哪里需要找善知识呢？生不起这个心，没有这个需求，没有需求，没有市场，呵呵，那就没有这个效益。所以种种的方面，悟者尚难其人，就是开悟的人已经是满世界找，都已经惊为这个稀有难遇了，何况真的有实修实证的啊，悟后还要证的人，就更加是了不可得了啊。所以后面为什么要讲这个禅的难呢？要偷出来净土的意，给予我们希望。就是说既然人根漏裂，知识先少了，那大家怎么办嘛？难道就不了生死了吗？怎么了呢？好，这就转到这个正题上来了啊。我们来看，如来知众生为障自立了脱之难，故于一切法门之外特开念佛求生净土一门啊。为什么呢？佛是正辩之，了解到我们现在这个情状啊，了解到我们大家的这个水平，所以他早已经就是预设了啊，说障自己的这个力量呀，到了这个时候了，再没有了脱的可能性了，所以特别的开了一个念阿弥陀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一条道捷径啊。这条道的条件是什么呢？啊，后面印祖讲的非常巧妙，他从最坏的角度来开始说起，但是前提有一个条件不可确活是什么呢？但能信愿真切啊！诸位听好了，信愿真切。我们有时候修净土呢，往往把这个没有放在首位。可是大家发现了，不管佛在经典还是祖师在论注里边讲，都是把它放在首位的啊。什么净土十疑论呀，啊，什么这个三资粮呀，没有说行愿性，而是说信愿性。那这个真切呀，真的是让人琢磨不透，什么叫做真切呢？啊，其实呢，很简单， 你只要把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把它等同于我们现在娑婆世界这么真切就可以了，就是它的存在跟我们的眼见不见，不要受这个眼见和不见的影响。我们眼只能见到娑婆世界，但是你把眼能见到娑婆世界的这种是一种现前的一种真切感，把它套在对极乐世界的认知上，这就叫真啊。切的话就是说给予，就像我们身体很脏了，出了好多汗难受，我们就想洗个澡啊。这个房子又破又旧，已经住的潮湿什么的，我们赶紧想把它装修一下，或者说新换一套，这是人之常情嘛。这个心念升起来的时候，你就会想方设法的付诸行动，这就叫切啊。如果信愿能够真切到什么地步呢？即五逆十恶极重罪之人，临命终时地狱相现。有善知识教育念佛，若能念佛十声，或指数声，或指一声，亦得蒙佛慈力，接引往生。啊，这个说白了哈，大家应该听出来这个定位了。就是说，虽然我们现在人格这么漏劣，到了这个地步了，但是大家不要怕。有办法，有什么办法呢？就念佛往生办法。这个办法能办到什么地步呢？只有你的信愿正确的时候，你就活到这种地步的人啊，已经是地狱种子，甚至这个业报马上就要现前成熟的时候呢，如果你能够把这个办法用到自己的身心世界中，一念十念啊，即刻就能够奋起直追，能够追到佛的净土中啊。为什么呢？因为用的是我们的信愿力跟佛的慈悲力对接，接引往生。那到我们这个水准的人都可以往生，何况什么呢？比修行事善不作诸恶者啊，这个我们也要自信的在对照一下自己，何况我们啊，在世间还身为佛弟子，常行一些善法，虽然也有恶，但是总归努力的在行善啊。有恶法升起，自己业障现前的时候，也会有点惭愧、羞耻心啊。那么带着惭愧心忏悔以后，慢慢的恶法就会越来越少，乃至不做。那这样的人，比起前面所说的这些来讲要强多了，那肯定能往生啊。所以大家看，最坏的一层是第一批啊，何况是我们其次的第二批。再者来讲，若是精修犯恨，禅定立身，则往生品位更高，见佛闻法更速啊。你看，这就再往上说一层的话，何况还能够持戒啊，修梵行啊，何况还能够修禅定力，乃至有几分智慧的人呢？那这样的来讲，我们学习观无量寿经里面就讲到啊，或者无量寿经里面的三倍里边都说过，这种人的话，往生的品位，就是他往生到极乐世界的啊这个资粮中，那人家要优先获得更好的境界啊。所以这里讲到的就是品位是高的，然后具体的啊怎么兑现这个品位呢？就是见佛见得快啊，闻法闻的速，速就是速度的意思，就是这个是指不是我们现在这样的讲法哈，大家在听，是见到佛以后听佛讲法的这个待遇，即刻就现前。即刻现前了以后，即刻就受用，即刻就得利，即刻就开悟，即刻就正果，就这样子的。啊，那这是又一批人了，第三批了。再往上第四批次怎么了？那就更了不得了。即大彻大悟，断惑正真之人。大家看到了，就是还有一些已经大彻大悟了。那明摆着的就是说，这些祖师身份，这些行者， 啊，在我们娑婆世界都是大家有口皆碑，啊，心向往，见贤思齐啊，思齐的这样的一种身份的人，祖师了，啊，能够称得上祖师，那不是一辈子的积累了呀，啊，不是一辈子的缘分，大彻大悟了。那么包括什么呢？不仅仅祖师，包括超凡入圣的圣者，断惑证真。大家要知道，断惑证真这里边要牵扯到什么呢？就已经到了阿罗汉的这种层面了。啊，小乘的四果就是算断惑证真嘛。你至少要入到欲流果，才叫断惑证真啊。啊，所以这已经算是第五批人了。第一批是忤逆十恶重罪的，第二批是什么呢？修点小善小法的，啊，少作恶的。第三批呢是修行上道的，戒定慧比较有一点力量了，啊。第四批是已经明心见性的，第五批已经超凡入圣的，怎么样呢？亦须回向往生，以期圆正法身，速成佛果。你看，我们就在这五批里边，你只管对号入座，但是大家发现了没有？一定会有我们的号，必然会有我们的座，这才叫三根普批嘛！啊，那么到这个最高的断惑证真的人都回向往生，为什么呢？它的好处更大呀，大到什么程度呢？本来是次第的来证。分证就是一分一分的去证这个法身，结果这里就是圆证法身。圆证就是说同步的，啊，即刻现前的，不用一步一步走的，啊，即刻就是圆满的这种，这叫圆证法身，速成佛果。第一个板块开眼就道破了，净土的修行诀窍，信愿为根本啊。那么净土的摄众的这个幅度有多大？从凡到圣啊。那么净土的所对的这个啊，就是说能够实现往生这件事的，谁都可以啊。这是这个法门。那跟净土的这个。妙用跟其他的法门相比起来是怎样的呢？看哈，其余法门小法则大根不须修，大法则小根不能修，唯净土一门三根普披，力动全收。你看，这就是净土的一个最大的优势，根本优势啊。这两天还有人在微博上，还在这个私信框里还说，也是说道场参禅吧，有一些感觉啊，又问参禅怎么下手呢？我说，哎呀，真是惭愧，我也没有参过禅，用过心，我也没下过手啊，就找不着哪儿下手。我只好回的说，我说，哎，还不如念佛吧。啊，结果呢，对方回的说，我认为参禅，啊，他认为说。后来给我回说，参禅宗就具足了念佛。啊，当然这个话也没错，啊，可是我要纠正一下是什么呢？参禅可以担当念佛的一份子，全部设不了；念佛可以把参禅全部设在其中。也就是说，参禅不能全部等同于念佛，念佛中就可以有参禅的功用。啊，所以说其他的法门的小法呀，大的根器就不用修了，因为已经修过了圆满了，不要再降低身份的去走那个冤枉路。啊，我不知道大家呀，从这些字面上你能不能够解透啊？为什么说小法则大根不用修？大家从根本的角度来琢磨一下，这个修法是修的干什么的呀？修法是修的最后为了证这个无生法忍，一切法不生不灭，本来就是这样的啊。所以所有的修法都是方便， 你只要找着一个方便能入这口就行了。你不要贪那么多，说好像每一个口你都要瞧一下、看一下、走一回，那成了什么了？成了障道。啊，我们的目标是为了入，不是为了走的口多。所以为什么这里讲到说小法则大根不需修？因为大根期的人呢，就是一下子就知道，哦，原来退步是向前。小法的人才觉得我得怎么样去啊，修的不亦乐乎，最后只会发现就是说无修而修啊。所以大根期的人早就拦截到这个了，那就不必再多此一举了，陷入到那个绕的道中啊。所以就这就叫做大根呢不需修小法。但是问题，有的小法需要什么？有小根他一定要修，不绕这个他回不来啊。所以就是说，比如说原来退步是向前这个法，他先不向前，他永远不知道退步，那这就叫大法则小根不能修，他直接上不到这儿来啊。唯有净土，唯资净土一门，三根普披，力动全收。收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来看哈，上之则观音世智文殊普贤不能超出其外，下之则忤逆十恶阿鼻种性亦可欲入其中。这就是他一揽子包括的这些根性的人啊，最佳的选手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啊、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那当然我们也要知道包括地藏王菩萨呀、虚空藏菩萨呀、这个定自在王菩萨呀等等，这些弥勒菩萨全在其中，不能超出净土之外的啊。就下而言的话，那你犯了忤逆十恶的，要堕这个无间地狱的种性，也可以把净土修成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前面的话呢，愿意信好信，后面的这些事儿呀，讲到阿鼻地狱的种子也可以往生，有往生的机会呀，不好信。为什么？因为不愿意信。这个下意识就会觉得说，我修行修的好不容易到这一步，他们好像凭什么？你看，其实这就是分别烦恼。这为什么说阿弥陀佛大慈悲父呢？他是彻底把佛的不分别啊，这个无高下的这个法，用他的愿力给同步的展示出来。那出现的效果就是说，大众都可以在这个不分别啊、无高下的法中，都可以受用这个不分别无高下的待遇。所以这个效果是非常难以啊，这个难得的，就是阿弥陀佛的这个愿力功德才能把它表现出来啊。其他的，你比如说我们去修这个法呢，那一定要从你的当下的分别高下的法中去慢慢的往那儿会往那儿走，但是净土就不要，他就直接把这个法呈现给你啊，不需要你自己再去追求和这个创造，他就现成的让你来担当信受就可以了啊。所以说这里你看后面讲到说，使如来不开此法，则末世众生欲寄生了生脱死，便绝无期望矣啊。那我们要搞清楚啊，说要是释迦牟尼佛不设这个法门的话，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啊，不是了不了生、脱不了死、成不了佛，可以的。凭借自己这样，在什么时候呢？可能这辈子修不成啊，结果还要造了点福，下辈子造大业，又堕到无间地狱啊，这个三途都要走一回，不知道几劫、几万亿劫、几阿僧祇劫啊，直至消完了再出来了，善根又显发了啊，很可能再慢慢的再这样上道再去修，修的途中有可能再重蹈覆辙啊，继续再绕远再出来，就这样没完没了的，那倒是可以的。 但是呢，净土的这里的一个特点在什么呢？寄生了脱，了生脱死，就是这辈子，这辈子，其他的达不到这个效果啊。所以想这辈子了生脱死，不靠净土，我告诉大家，别无他法啊。有时候我们好像为了给自己或者大家点面子，甚至为了给佛或者所有的修行人点面子，还说，哎呀，这辈子凭借自力的话很难啊。可是我有现在我真的想说，不可能，而且是斩钉截铁的，毫不留余地的说，不可能，真的不可能。不修行的人啊，不知道没学过教的啊，或者说没尝试过试着看看的，自己的功夫怎样的，都心这个偷心不死，还不想听这种话啊。但是印祖说的是绝无期望，绝就是你绝了这个后路，死了这个头衔，不可能嘛啊，在这辈子要了生脱死，没门儿。再看，然此法门如是广大，而其修法又极简易，由此之故，非素有净土善根者，便难地性无疑。你看，易修易入之道，难性啊难解之法，就是这个法门就广大便宜，这个这么贵重的东西就便宜到这个地步，反而为什么它出来一个反效果，就是没人相信啊。昨天在前天讲《金刚经》的也讲到这个功德嘛，就是其实这个法是一个法啊。大家听《金刚经》也听到了说，说这个经能出生诸佛的功德，就这么现成的一个法。但是呢，它上面说，我若据说着，就是佛要是全把它说出来，把这个功德说出来的话，就害怕大家心际狂乱，狐疑不信了。为什么？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呢？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国土里边啊，你要得到什么必须以付出为前提才有可能得到，这是一个我们现在业力发挥到这个地步的一个准则了啊。所以在凡夫的准则中，佛的准则接受不了吗？佛就是说彻底没有条件的，又把最好的东西就这么呈现给你，白白送给你，让你接受，受不了啊，决定受不了。说哪里有不修就能够证的法门呢？不修就能够证啊。所以说你看，这个因为修法太简易了啊，这个法门呢太广大了，所以这样的话，除非你素是接了这个占净土的善根的缘分啊。所以这就又讲到说，我们去劝导人信佛弘法，哎呀，能听进去一句阿弥陀佛得多难呀。虽然我们都会念啊，大家接源头都是阿弥陀佛，可是你要说在讲这个啊，跟别人分享这个佛法的时候啊，你给讲了那么多的空性道理啊，讲了那么多的啊，这个微妙观照什么止观呀，什么持啊受持什么这个那个的这些法门啊，你只要给人家种了一念说净土啊，让他升起一点点的这种远离或者没有好感乃至排斥之心，你真是害死人的。就因为就这么一个因缘，就不知道把他的成佛之路推到十万八千之外。为什么？因为就把他这个净土善根给阻挠了呀。啊，一旦阻挠了，他就不容易信了嘛。不容易信的这个心念，这辈子生了一念，下辈子两念三念，再这么生生世世积累着，就彻底否定了。啊，所以你看现在死活不信净土的人多可怜。但是他也是过去在受人度的时候深受其害。 啊，所以这看印祖这里说，如果不是过去有净土的善根者，很难地性无疑。啊，难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来看，不但凡夫不幸，二乘犹多疑之，就是不但凡夫不幸呢，圣人也不幸。啊，圣人中不但小乘不幸，大乘也不幸。啊，你看，不但二乘不幸，全为菩萨忧惑疑之。就是虽然你入了大乘法位了，但是你的功行还有点尚浅。啊，全位菩萨就可能指的说，这个通教的菩萨或者别教的菩萨，他不是原教的菩萨啊，在天台的教法来讲，啊，要粗浅的了解，就是原教的话，就等于说他的见解已经圆满了啊，所以他的修行一直是以圆满的见解而迈步。那么全教的菩萨就是他的见解不圆满，还是慢慢的修一点再圆一点，是这个水准。可是他已经非常了不得了呀，啊，这是真正的迈入大乘法位圣位的菩萨，还怎么样呀？还会疑惑，真的有这回事吗？只有什么呢？大乘身位的菩萨方能彻底了当地性无余，能与此法生生性行。啊，所以大家看，这就是说，只有身位的菩萨，像我们刚才点到的这些，啊，已经久修了，甚至快到了等觉位的这些大菩萨们，才能够彻底的说啊，这是佛说的这个法，没有问题，他一点都不怀疑，说对的。像华藏世界海里边普贤菩萨劝那么多的菩萨，啊，以十大愿望。导归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说就这点来讲，我们得了个什么好呢？我们现在虽然是凡夫，啊，可是只要你相信净土，我们的种性呀，就是你现在怎么讲呢？从地基上来讲，打的这个桩啊，啊，灌的这个水泥混凝土的质量呀。怎么样呢？这个种姓将来盖出来的这个建筑高楼大厦呀，效果已经是放在那儿，虽然还没有建，人家已经建了很高了，可是你将来一定会比它的面积大，更加的这个高广度，这个更加突出啊。所以说，虽然是一个凡夫，你一点烦恼都没有断。啊，可是你只要信净土的话，你的这个种性就成佛的把握性也罢，啊，速度性也罢，开阔性也罢，都已经在罗汉之上。你说这种法门谁能够相信？我们现在是个凡夫，但是凭什么在比阿罗汉还强呢？就因为他不信极乐世界，我信，就这一点儿。啊，后面的印祖呢说了一个妙喻，就是我们很难对这一点升起信心。啊，那这个原理是怎样的？怎么让我们相信呢？你看印祖把比喻的多巧妙，以前讲法也说了很多次了。譬如太子堕地，跪压群臣，皇太子呀，一生下来就比大臣厉害。为什么比大成厉害呀？大成做到宰相，你说他千辛万苦怎么样，还要平步青云啊，甚至有时候连升三级，一辈子到头有可能才做到宰相。啊，群臣就是大臣里边，那宰相就是大臣之一嘛。这个太子你刚刚生下来就比他贵，贵在哪里呢？要当皇帝呀。啊。那凭什么当皇帝呢？虽其才德未立，这太子生下来还没有培养嘛，啊，这个国师也没有开始教他，啊，那么他的这个德行啊，就是这个福报还没有显现。但是呢，人家的优势在哪？仗王立故，仗着他爹是皇帝，就这个力量。 就感的这个果报，啊，感如此报，这就是净土法门的原理。我们虽然是巨富凡夫，但是我信阿弥陀佛是大慈悲父，我相信他48愿的保驾护航，那我就直接到往生，到极乐世界，直接成佛，啥都不干了，不屑干了。啊，我记得以前讲幸愿行的时候不是说过了吗？你还用说十年寒窗？啊，中个头名状元，然后在仕途上不断的这个打拼，我们现在话叫打拼，啊，最后打拼到了皇帝跟前，你最多你做个宰相，你永远当不了皇帝。可是净土就是这样，直接就升到佛家，修净土人亦复如是。啊，就是这个道理，大家要听明白。啊，有时候呢，理我们听得很熟，可是这个心呢，依然还是生的。这是我现在发现，这是最容易常出现的一种状况。大家要注意哈，道理听得很熟，心还是生的，就是不这么认为。啊，所以以有以信愿持佛名号，既能以凡夫心投佛觉海，故得浅通佛智，暗合道妙矣。啊，这个就是说到净土的便宜了。啊，为什么能够出现这样的效果呢？由于信愿，信什么？信阿弥陀佛的果地功德，佛的境界。愿什么？愿跟阿弥陀佛的果地啊，这个功德佛的境界快速同步，就要愿跟他同步，其他路上就不管了，我就直接就要到那儿啊。那么怎么到呢？怎么体现这个性呢？就念阿弥陀佛，就持佛的名号，就能把自己的凡夫心直接转成佛的觉海功德啊，功德觉海。所以就这么一个快速的通道，称之为浅通佛智。你是一个凡夫，你还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怎么就这样，但是你只管这样就能这样，这就叫浅嘛。浅就是说你还不知不觉，迅雷不及掩耳就达到这个效果了，暗合道妙啊，你都不知道为什么就走到这儿，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段话呢，印祖呢盛赞净土他的他力本愿之特色，三根普披之完美啊。从这段的横超生死，相对于前面的庶出三界来讲，这样的轮廓就洞见分晓了啊。所以为什么说这篇文章讲的特别流畅，这个横竖分明啊，我们一学一听就可以把它的核心内容抓住，那想必就是把佛的教法，一代教法这个横超竖出呢，你也就有个粗浅的把握了啊。下面开始就单就净土啊，单就净土呢再进一步细论啊。你看哈，若说净土修法，好，我们已经了解了这个成佛的这个基本的路线，那么又知道了还有这么一个快速的路线，相对于一般路线啊，那么这个快速的路线呢又这么的好上手，容易修，那下面就是进一步的细说一下怎么个修法。欲说净土修法，若不略成诸法障自力了脱之难，此法障佛力往生之意，则不是一法，便是一字。啊，大家可能还没太听出来，这几句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净土法门的切入点，就是你对净土这个殊胜的认知要在哪个角度把它体现呢？说就是它比别的强。 不是说别的就不好，只有净土好，但是别的好虽然好，不如净土好。别的法虽然可以成就，可是呢，只有自己在那儿吭哧吭哧的，你去修去吧，太难。那么这个法呢，不用自己怎么付出，而是要把佛的力量给转移过来，继承下来，这就太容易了。如果你不按着这么一个理解套路，会出现什么弊病呢？一个不是以法，就是你怀疑说这个法能不能够就是说真的能这么兑现啊？它容易，为什么这么容易啊？你看印度上面就讲它容易的原理就是太子堕地，贵亚群城，它的点到了这儿了。这样的话，我们才能说服自己，首肯，心里从内心深处的发挥出来这种首肯，说这个法是可行的，你不会怀疑。你不了解说这个法主要是以仗佛的愿力来接引我们罪恶生死凡夫可以待业往生，你不了解这个套路，你会出现什么弊端呢？疑字是一个什么状态？就是怀疑自己真的能够达到吗？也就是说，不仗着易行道的这个特色呀，你就不觉得说不经过这个难行道就能够成佛，不会有这样的事儿。你不仗着阿弥陀佛48愿的这个他力来接引。你就不会相信说，我自己是个罪恶生死凡夫，还能够这一生就保证成就佛果啊，成就这个解脱之道，那就怀疑自己呀。为什么？因为你还是想靠自力嘛，结果自力又够不着。自力够不着怎么办呢？他力又归不上，仰归这个皈依依止的这个皈依到48愿的这个力量上归不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会疑字疑法，对这个法产生怀疑，对自己的这种自身的条件觉得不足而产生自卑的这种心也会怀疑。一旦有了怀疑，会出现什么障道呢？若有丝毫疑情，则因疑成障。这个障碍就是你通不了了，通达不了了。从信心上也不能通达，那么愿力也发不起来，当然念佛就念不下去。自然而然就成为障碍，就跟这个法门就失之交臂了。那如果说这样的话，不要说不修了，修你也得不到真实的利益啊！你看印度这里讲到了"莫道不修，修亦不得究竟实义"分门而论啊。那我们现在也有好多的佛弟子啊，我们常说起说，人家虽然修行，那我就是不修净土，没有办法，他就不相信这回事儿。或者说，他说是说我相信，但是我不需要呀，很有自信的说，我修其他的很好呀，他不知道相关利害，不知道这个生死苦海熬人，不知道这个无常迅速，容不得我们做反应，所以很多人就是我就不修净土，我不愿意这辈子往生，我不想这样成就，这明摆着的说的。这就是说莫道不修，为什么？没有信愿。那么还有一种是什么呢？把这个信愿的位置没有摆正，没有摆纯。说是说，这个往生西方好，我这辈子也要往生。可是他还要什么？他还想来一个，这个什么呢？这个怎么说的？多占点地儿。修行上也有这样的人贪着。 他这里一下子，那里一下子，他不死心塌地到这个净土，为什么？其实还是以法一字上面没有彻底究竟啊，这就叫修也不得，不得究竟的实意。究竟的实意是什么呢？就是真的死靠给净土，死靠到阿弥陀佛这个上面来。所以印祖每讲一句话呢，都也能够说到实处，就是我们所犯的毛病。现在，咱们念佛人来讲呢，其实是不得究竟实意的人多。啊，你看这里的形容叫一个叫究竟实意，我们不是说没有得到利益，得到了，啊，甚至有的一些效果还不错，也就是这个利益得的，比如说心很安。啊，比如说能够死守着净土，不再求其他的法门等等，但是还不究竟。这个究竟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彻底放开胸怀，往生必然是我这辈子的归宿。就是敞敞亮亮的，连一点别人怎么挑动都动不了你的心，这才叫究竟。我们现在还得战战兢兢的，常要提携自己的心愿啊。常这个要防止自己的放逸，为什么？因为信愿没有调频到保障，把这句佛号念熟啊，而且这句佛号念的没有熟透到把信愿融化在其中，说我就不行，我就是念阿弥陀佛，但是我虽然念阿弥陀佛，一点都不放过。啊，哪怕我的这个理想是先从一心不乱到念佛三昧，可是我总归知道，不管我能到哪一步，不管我哪怕我到不了那一步，甚至我现在不好，乃至将来还有可能更差的在因缘打转中、进退中，我就坚信阿弥陀佛接引，这是必然的事情。我将来往生，那是铁定不会移的因缘，这才叫究竟。实意啊，大家要分开理解。一个是这个利益是究竟的，二一个就只有发挥到究竟，这个利益才是真实利益啊。所以大家设想一下嘛，当我们把全身心的都交给阿弥陀佛的时候，是不是禅宗里边的离开自己的主观心意识，是人淡念阿弥陀？便是无上生妙禅啊！且请诸位在此呢修，在修的途中也把它悟上一悟，这样的话就更加的以净土为归了。好，今天的时间呢就到这里，在农历老年的腊月2017年的初八。我本师释迦牟尼佛成道之日，在此呢以此跟大家闻法的功德，回向给呢，四生九有一切法界有穷众生，愿其已故者呢离苦得乐，现在者呢福慧增长，并愿与一切众生同生西方净土中，好，下面我们一起来合掌回向，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啊！随喜大家的闻法功德，我们下次再见。
南无阿弥陀